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乌克兰部分大法弟子10月15日至21日在海滨贸易城奥德萨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前来观看画展的市民络绎不绝。当地 KRUG 电视台以题为《中国的真理之路》报道了此次美展，报道介绍了法轮功的传播过程和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和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报道说，这些艺术家们在自己人生的时刻向人们介绍认识这一古老的修炼体系，法轮大法或叫法轮功及其最高原理真善忍，这些绘画艺术带给人们自由的心灵，跨越物质世界的恐惧，带领人们提升。报道还介绍了奥德萨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鲁德涅夫。
幸亏柏林墙倒了，我们才能摆脱共产主义，三位来自前东柏林的德国男士这样表示。他们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听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马上就在给联合国的征签表上签名。作为前共产国家的居民，他们很清楚共产党能干出什么坏事来。他们表示希望中国也能尽快摆脱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得到自由和平。这是10月26日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马林广场的一幕。来自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退出中共各种组织的活动。一位中国姑娘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真棒，就应该坚持，向你们学习。
同一天，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继续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活动，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各种真相展板刚刚摆放好，就有很多民众上前来了解真相。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学员们一遍又一遍地和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却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有位女工程师直接过来就签名，还叫她同行的四个人都过来，并给他们讲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他介绍完情况后，那随行的四个人全都签了名。
10月27日，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苏黎世老城区的希尔森广场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杀戮。 和前几个星期一样，很多路人在读到展板上揭露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后，就主动要求签名。赫尔姆特先生在仔细阅读了关于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后，签名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谈到自己在之前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练功的自由，而不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去干什么。特别法轮功功法是如此的平和，他希望自己的签名能够结束血腥的迫害，这场没有人性的杀戮应该被终止。最后，他希望中国的民众能够了解更多在国内看不到的真实的讯息。请睁开双眼，敞开心扉，仔细倾听。
10月14日至17日，即9月初迎接新生讲真相的活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功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再次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展，向全校师生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和他们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遭受到的血腥迫害。12幅大型图片依次陈列在校园中心的行政大楼前，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和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红传的盛况，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昭然于天下，同时也把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讯息广传给这里的读书的莘莘学子们。活动期间有540人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10月11日至12日，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举办系列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1日，学员们在中使馆门前静坐抗议，谴责中共的暴行。第二天，学员们来到雅加达市中心游行，然后在国家博物馆西侧排字。印尼的人权组织也制作了横幅表示支持，其中一个横幅是印尼著名诗人陶菲克·伊斯梅尔对法轮功表达的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将恶人绳之以法。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山东籍法轮功学员赵斌被劫持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不到两个月，于2013年10月19日被迫害致死。有可靠消息称，当天下午5点多，赵斌被紧急送到提篮桥监狱附近的一家医院，然后宣布死亡。
2013年10月24日凌晨，辽宁沈阳雄狮现代美术设计学校传统文化班的学生们来到教室等待上课，可是老师们却没有出现。此前一天晚上，多位老师和同学被沈阳公安绑架了，其中有郭宝石与妻子刘爱春及5岁幼女在家中被沈阳皇姑区国宝绑架，徐军涛及儿子徐哲宇、王海霞和儿子巴冠南、陈秀、王义勇、董志宇、唐宁、孙哲、齐白丹、宋晶晶、孙兆丹、孙英英、肖建峰、赵亚楠被非法绑架，女的被非法关押在大东看守所，男的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现在沈阳市公安局已经成立专案组。
重庆李正英与他的女儿赵凤霞再次遭迫害。2013年10月23日上午9点多钟，铜梁县国保大队伙同东城派出所、东城街道办、居委会等一群中共人员骗李正英老人开门后，将李正英与他的女儿赵凤霞强行抬走，直送铜梁县心脑班迫害。赵凤霞女士30多岁时双眼突然看不见，练法轮功重见光明。2007年与母亲一起讲真相被绑架非法劳教，赵凤霞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至今仍然不能正常站立。她母亲李正英老人也是一个残疾人，一只眼睛是假眼。当时很多群众看到后都在骂恶警，这些走狗一天吃多了没事干，专抓善良人。
新疆哈市麦盖提红光农场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包文军多次遭受中共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5年，含冤离世，具体时间待查。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
10月12日，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主办方邀请，连续第三年参加平泽港马拉松大会，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身着蓝色与白色古典服饰的天国乐团威风凛凛地登场，市民们连连惊叹，服装好特别呀，真漂亮，真棒。天国乐团演奏了进行曲作为大会的开幕象征，使气氛达到了高潮。担任活动主持的韩国著名主持人朝永姑先生在餐后的庆祝活动上介绍，天国乐团是知道如何给予真正的爱的天使中的天使。
2013年，马来西亚布城夜间马拉松赛于10月19日在马来西亚政府行政中心布特拉野寨第三区举行，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出席，为上万名马拉松参与者演奏。这已经是天国乐团连续第四年应邀参加演奏，他们的表演受到了选手们的热烈欢迎，更有参赛者停下脚步与天国乐团拍照留念，有的还高喊法轮大法好。
10月27日，广岛和平与爱国际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广场举行，法轮功团体第十次参加，还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来到法轮功展位的人们，有的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并记下了联系方式，有的特意来到展位前鼓励说，我知道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很努力，希望你们也更加油。
10月26日和27日周末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长野县饭岛厅文化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饭岛厅文化节。展位上贴有介绍五套功法的演示图和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彩色图片介绍，桌子上摆着转法轮等书籍和真相资料。学员们有的演示功法，有的把资料发给来参加活动的人，并把印有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小莲花送给孩子们。通过这两天的活动，使很多饭岛厅当地的人们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西峡市学校逼迫师生签名诽谤法轮功，民众抵制。今年10月份以来，山东烟台西峡市多个学校强迫老师、学生甚至家长签名，签名单题目是远离邪教做文明公民，内容却极其邪恶，直接污蔑法轮功。其所列举的几条邪教危害，如破坏稳定、非法敛财、经济犯罪、藐视法律、毒化社会风气、破坏家庭、编造歪理邪说、践踏人权，条条都与中共极其吻合，中共才是害人的邪教。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给中学生讲真相时说，法轮功教人真善人是正法，中共教人假恶斗是邪教。学生的妈妈知道后立即告诉女儿，听阿姨的，阿姨说的对。有一位中学生的妈妈说，我孩子一看发的单子上有污蔑法轮功的，当时就把法轮功几个字划掉了。有个孩子被学校逼着签名，带着哭腔回家告诉家长说，不签名不行，不签让家长到学校签。据了解，西峡城镇范围至少有实验中小学、大兴路小学、古镇都小学都搞了这次强迫签名。有的学校积极奉行毒害学生，有的只应付一下。当然还有几所学校没有毒害学生，这几所学校的校长为自己美好的未来摆正了位置，值得尊敬。据悉，中共邪党不断变换方式，以谎言毒害世人，诽谤法轮功。从去年的所谓承诺卡，到今年的普法知识竞赛，通过行政手段推向基层，胁迫人们在毁谤大法的东西上签名或答题，有的地区甚至强行规定参加知识竞赛的人数比例。很多民众清醒地知道，中共这条破船已千疮百孔，在民怨沸腾中，在对真善人大法迫害的罪恶中将彻底沉默，中共临死还在找陪葬。
法庭成讲真相场所，官派律师被带动。 2013年10月22日，四川广汉市法院非法庭审三位法轮功学员杨华莲、廖小兰、黄定成。当时法庭外临近的街道路上都布满了各种车辆及警察和便衣，神色鬼祟。有一警察打电话时透露今天有要案，足见中共协党每遇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就做贼心虚。当日旁听席的99个位子座无虚席，除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外，都被政法委、610、公检法、医护人员等占满。法庭外的过道上还站了不少人。法庭上，三名法轮功学员正念十足，将法庭变成讲法轮功真相的场所。两名律师虽多次被审判长曾令胜打断发言，仍针对公诉人的非法指控，从法律的角度旁证博引，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无罪的辩护。在正义律师的影响下，被法院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也做出了对法轮功学员有利的辩护。最后，审判长曾令胜宣布休庭，下次开庭另行通知。之后，法轮功学员杨华莲被家属接回家，廖小兰、黄定成仍被劫持回广汉市看守所。
吉林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市协党头目推动迫害。吉林市恶警近期绑架了3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将部分学员非法关押到洗脑班。据悉，吉林市协党头目张小佩10月20日下午曾亲自到洗脑班督促迫害成果，留下主导迫害的证据。这次全市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是由吉林市市委协党书记张小佩、吉林市610头子白岩、船营区610头子张青山、张鹏、牛某策划指挥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目前已知10人已经回家，有2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7人被关押在拘留所，11人被关押在沙子河洗脑班。沙子河洗脑班3楼有10几个房间，现在3楼已经关满了人，1楼又加了2个房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们每天都去洗脑班，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亲人，并在大铁门外喊自己亲人的名字，告诉亲人那不是你待的地方，赶快回家。恶警监控电话的2个片段，写出下面2个例子，意在提醒同修注意电话或手机安全。一次，公安国保大队长找我谈话，问你最近和外面联系吗？我说没有。真没有吗？他两眼看着我，你联系的地方挺广呀，外省都能搭上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电话被监控了，因为最近只有一次和外地同修有过电话联系。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每天都干啥了，和谁接触了，我们是清清楚楚，什么事情不知道，只是没找你罢了。接着他给了我一通警告，之后又问认识某某吗？他被我们抓起来了。你们以为在山上聚会我们就不知道了？30多人。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还有一次，本地一个做项目的同修被国保恶警绑架了，任凭恶警如何非法审讯，同修就是不说。这时一个恶警就说，嘴硬是不是？你们不是要证据吗？我要拿出证据来，你还有什么话说？没证据，没证据能抓你来吗？接着当场把监控录音播放了一遍。当时该同修是在另一个同修家里，屋里有几个人说话，谈话的内容甚至争论，同修来时的轻轻敲门声，进屋后的走路声，包括同修小声提醒把手机关了、电池卸下来等话，都清清楚楚被录上了，闭着眼睛就像在眼前一样。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很不易，也更珍贵，写出来特提醒同修注意。
恶人录，河北武安中共法官陈建国望法。2013年9月初，河北武安市法院对王爱英的二审判决再次被邯郸中院驳回重审。在这个案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武安一审法官陈建国。 他被中共操控的上窜下跳，表现失常。从言行完全可以看出这些中共枉法法官的流氓特色。2011年6月1日早晨，河北武安法轮功学员王洪亮、王爱英夫妇被武安市610国宝等恶警绑架，抄家抢走多种私人物品和14900元现金。随后武安检察院对二人予以起诉，向武安法院刑一厅立案，陈建国负责主审。2012年2月，陈建国在明知刑法300条不适用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在没有通知受害人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陈建国直接非法妄判王洪亮刑期3年，王爱英刑期4年。面对家属的追问，陈建国摆出一副流氓嘴脸。当事人上诉，一审判决被驳回之后，无疑对陈建国滞留的武安法官是当头一棒。迫于压力，武安法院只好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王洪亮。然而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不思悔改，继续利用二审构陷迫害王爱英。为达到目的，二审时公诉人于卫平竟然出示一份由恶警提供的5年前听别人说的所谓新证词。二审法官董光辉误判王爱英3年刑期。当事人王爱英再次上诉，2013年9月，邯郸中院法官权衡之后，就又把武安法院无理判决驳回重审。从一审到二审再到马上所谓的三审，王爱英已经被非法关押880多天。目前武安陈建国等50余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已经被国际追查，他们最终是逃不脱天谴和人间法律制裁的。就是在邯郸地区、武安本地区，有关揭露陈建国等丑行的传单发放的到处都是，他们的亲人一出门就会经常看到，如果他们善恶分明，肯定会为此而感到无颜见人。
本周3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两党委书记退党后说，问你们师父好。欧洲旅游景点进入淡季，大陆游客的大巴少了，中小巴多了，也就是说普通游客少了，官员多了。选在这个时候出国旅游，他们私下表示是他们享有特权，年底能突击消费。
党委书记退党后问你们师父好，祝法轮功发扬光大。两位坐小巴来的大陆中年男子在精品店前的石头凳上歇脚等人，义工走过去和他俩讲薄熙来的案子，说薄熙来被掩盖的重罪是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时，那两人都点头认同。义工说不敢把薄熙来的重罪亮出来，是因为共产党不敢，怕自己倒台。见他俩还点头，义工说退党自救吧，两人点头同意退党。这时从精品店出来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一人说哟，我们书记出来了，另一人说是我们党委书记。义工递给那书记一份真相资料，他说大纪元报纸我在德国看过了，你手里的特刊其他的材料我没看过，拿一份。他又对义工说，共产党的情况有很多你不见得知道，我知道，所以我退了，早就退了。义工说在哪儿退的？他说我早就不交党费了，早就不过组织生活了。义工说这不算真退，不能躲劫难，您曾经对着雪旗举着拳头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这是向邪恶中共发出的毒誓，打上兽印了，必须抹掉。今天帮您取个化名，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党就算数了，天灭中共时免遭劫难，保住性命。那书记说你说的有道理。义工说那我就给您补上个手续，起个化名声明退党。书记说好吧，听你的。这位书记突然很郑重地对义工说，祝法轮功发扬光大，问你们师父好，祝你们李洪志师父成功。说完他离开了， 走出几步，回头向义工挥挥手，在异国他乡多保重，多保重。
从不承认到欣然退道。在另一家精品店对面的座椅上，见到一位50多岁的男子，脚下有一堆购物袋，身旁有位像保镖侍卫的青壮年。义工对那位坐着的人说：“看你像当官的，还像高官。”那人立刻抱有戒心地说：“不是。”义工开玩笑说：“对大陆官员，特别是高官，我基本没猜错过，到您这儿就失误了。”他一听笑了，不再否认自己是官员了。义工说：“现在近1亿5000万人三退了，我这里退过不少高官，有省委、市委、县委书记，有带着保镖秘书的，司局级干部一车一车的退。您应该比我对共产党了解得更清楚，认识得更透彻。人在做，天在看，薄熙来就是例子，善恶有报。”他伸手要了一份资料，义工说：“您在这儿就停留这么一会儿，咱们长话短说，重要的是您要把平安带回去，我就给您起个化名退党吧。”他又笑了：“好，退了吧。”义工开玩笑说：“别舍不得。”他笑着说：“没舍不得，退了就退了。”义工问旁边的保镖入党没有，回答：“入了。”义工说：“我也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对方爽快地说：“行，退了。”
20分钟劝退19人，见大巴下来一车华人面孔的年轻人，从他们奇装异服上看不出是哪国人。退党义工走上前问：“是从国内来的吗？”一个小伙子说：“是啊，从大陆过来的。”义工问：“知道三退吗？”小伙子拉长了声说：“知道。”一听就是常翻墙上网的人。义工问：“你们还没退吧？怎么样，我帮你们也登记退了。”有人说：“我们这些人里面没有入党的。”义工说：“那你们都入过团入过队吧？”对方说：“是，可以这么说吧。”义工说：“你们都挺明智的，没入党。现在共产党不是特别号召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入党吗？”有人说：“谁入他呀？现在谁还入？”义工说：“是啊，共产党不好。”有人说：“太坏了。”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骂中共。义工说：“我给你们每人起个化名登记退出去好不好？”一群人没有反对的。义工问清楚了，他们都是退团退队，就给每个人起化名登记退。起一个化名，有人上来认领，然后明确表示同意退。一位帅小伙子见义工给他起个化名后笑了：“我的真名就是这个，就用这个名字退了。”义工也笑了，夸他有个好名字。小伙子高兴地说：“是您给我起的名字好，托您的福了。”一旁的女朋友对义工说：“祝您健康啊，幸福啊。”他催帅小伙快拿一份真相资料。车要开了，退了的人笑容满面地祝福义工健康长寿，没来得及退的人都拿着真相资料上车了。义工嘱咐没退的人到了下一个景点抓紧时间退，互相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这件大事。大巴车走了，义工看看表，正好20分钟，数数名单上的人有19位。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诬告法轮功，辽宁抚顺清源县村民李国华遭恶报。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王家堡村黄金普民组村民李国华，不到40岁，因恶意举告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做买卖赔了30多万元钱。2013年上半年，李国华喝农药自杀身亡。2011年9月6日，清源县南口前镇法轮功学员郑红英讲真相时，被村民李国华、赵晶夫妻、王红梅、戴某某等人诬陷到派出所。随后，郑红英被清源县国保大队和南口前派出所警察绑架。2011年10月19日，郑红英被清源县法院非法判4年刑期。郑红英老人因此而遭4年的冤狱。期间，法轮功学员找到李国华夫妻讲明真相， 李国华夫妻也答应出庭为郑红英作证，可是开庭时却找不到李国华夫妻了。原来是李国华夫妻被清源县国保警察恐吓害怕，不敢出庭了。结果2013年上半年，李国华遭恶报自杀身亡，这是善良人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跟随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天理不容啊。
看真相小册子得福报。某大法弟子的姐夫在当地小有名气，又当过协党干部。有一天他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患的是癌症，精神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因为有病，精神不好，心情也不好，夫妻俩经常打闹，家庭闹得很紧张。这一天，姐姐来到修炼大法的妹妹家，诉说自己的苦衷。第二天，妹妹就去姐姐家进行劝解，也讲了很多真相，最后留下两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天赐鸿福和祝你平安，并说有时间多看这小册子对你是有好处的。两天后，姐姐突然又来了，对妹妹说，你给你姐夫什么东西啊？他看完后再也不跟我吵闹了，我说什么他也不还口，不吱声，简直换了一个人。后来不管谁给他真相资料他都看，有人送他九瓶共产党真相资料，他很高兴，看完后就在自家门口把这些小册子一字摆开，让过路人让乡亲们来看，并且自己退了党，还叫别人也退。有一天他的病犯了，住进医院就上吐下泻，七窍流血，家人吓坏了，打针吃药他都不干，没办法，亲戚请来大医院的专家来检查。专家看完后说，他身体内的淤血都排出去的那么干净，真少见。家人看他身体有些虚弱，就说打一针葡萄糖吧。就这样住了五天医院，一共才花了500元就出院了。他说自己是得了福报了。人心生一念，天地尽可知，善恶若无报，宇宙必有私。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弟子讲的是真相，传的小册子都是救人的，只要相信，一定会得福报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救度可贵的中国人。2013年10月19日，梅西国际法会召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名大法弟子共聚洛杉矶，共同切磋讲真相救众生的修炼体会。师尊亲临法会现场，给弟子们讲法近半个小时，勉励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在明慧网上看了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同修的发言稿，看到国外同修的无私付出，坚持不懈地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的感人事迹，对我的触动很大。从同修们的发言和采访中，我看到西人学员认识到救度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克服语言障碍，在旅游景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因为他们是在听了师父讲法中再次强调了中国人都是有来头的生命， 他们抱着对大法的坚信来到人间等待真相。看到国外同修们每天奔波于世界各地旅游景点，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的壮举，对我鼓舞很大。比如来自韩国的华裔老年同修，一天就劝退400多人中国游客。面对威胁，他不卑不亢，就是一念，尽自己最大努力，救度更多的众生。来自圣地亚哥的德裔美国人和另两名新人学员，在16个月中，向数以万计的中国游客发放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劝三退。来自西雅图76岁的杨女士，坚持白天发传真，晚上向国内打真相电话，帮助中国人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摆脱邪党，至今已持续11年。这样感人的事例数不胜数，正是在他们这样锲而不舍的努力下，至今已有1亿5000万中国人在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看到此，我内心感慨万千，觉得师尊的谆谆告诫就像在对我说一样，比照国外的同修，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很长时间以来，没有把讲真相放在第一要做的事上，每天虽然学法练功发正念，但讲真相只是偶尔做，来到我面前的人就去说两句，能听的就进一步对其讲真相，送神韵晚会光盘或送护身符，劝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不听的人就放弃，下次见到也没有再想告诉他们真相。今天我意识到了，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其实这是懈怠的表现。比起自己以前的修炼热情，已经放松了精进的意志。究其原因，就是学法不入心，走形式，还生出了对时间的执着，对邪党灭亡的期盼。我看到了自己的这些不足，为此我必须迎头赶上，加大学法力度，争取第三次背诵转法轮，让自己完全融于法中，正念救众生。我觉得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更应该救度身边的每一个有缘人。如果我们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能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全力讲真相，那么就会有数量巨大的中国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到那时，国外的大法弟子也就不用那么辛苦的风餐露宿的站在街头，对中国游客苦口婆心的讲真相了，他们就可以腾出时间去做更好的正视大法的事情。希望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能更好的履行自己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刘畅的文章，不分地点寻找各种机会救人。师尊告诉我们，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1999年7月20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动用国力的1/4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部门沦为他们的主要实施迫害工具，编制种种谎言污蔑法轮功，制造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伟案，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甚至医院也参与迫害，与司法合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全国各监狱、教养院、拘留所、洗脑班等及古今酷刑之大权迫害大法弟子。无论何人，一旦仇视佛法，就会救度无望。红银三 我们为了谁？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尊师教诲，向世人讲清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不被谎言所毒害，使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此，我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利用各种条件向不同层次的人讲述大法的真相。一，在邪恶的黑窝里救狱警。我因坚信大法，被非法关押在邪党黑窝。我待的监区共有15名警察，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积极地追随邪党政治流氓集团，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勾当。虽然我们遭受迫害，我也深知他们是最终的受害者，我有责任让他们尽快明白真相。我寻找各种机会和他们接触，只要能接触上的，我肯定给他们讲真相。有时警察来到我身边，我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们讲，有时在走廊里与警察相遇，我主动搭话，哪怕是5句8句，我也要告诉他们真相。有时去室外活动，我就接近代班警察，顺便给他们讲真相。我家人来探视，我都不忘和陪同的警察讲真相。只要值班的警察来到我身边，我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还是讲真相。有时上级来视察，他们怕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把我事先关到警察办公室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看管警察讲真相。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放过。每次在讲真相之前，我都请求师尊多加持，给我智慧和勇气。我自己坚定正念，默念正法口诀，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排除干扰。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无所不能。15名警察中，我讲了13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监区的一把手的转变。一天晚上，他值班，我就约他讲真相。我说，科长，我要和你谈点情况。他就随和着同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智慧地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讲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身心变化，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讲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一言堂的媒体所报道的东西全是造谣，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我师父正法一定成功，谁也挡不住。听后他非常高兴地说了3句话，我希望你们这一天快点来到，那时你们也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大家都会为你们高兴。看到他这样表态，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我说，你这样认识实际上是在选择，比较好的摆正了你将来的位置。为了让有关部门和人员了解大法真相，认清邪党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本质，震慑邪恶，我给省高院先后写了3份上诉状，讲述了大法的美好，迫害有罪，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二，帮助同修走正修炼大法之路。在邪恶的黑窝中，恶徒动用了集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有的邪物做了犹大，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看到这些，我除了自己尽量做好外，我还帮助同修从阴暗中走出来，走好走正大法修炼之路。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而且刻不容缓。这个小队有一个恶警曾经迫害死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他为了往上爬而盗搞名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不相信，他把全小队9名大法弟子排号强制转化，他们知道我不好办，把我排在最后。我天天对着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令他停止迫害大法弟子。他共逼迫转化7人，我就与这7人交流，在法上提高，明白法理，从而有6人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1人提前回家，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小队40多名在押犯人，我都向他们讲了真相，讲法轮功的真善忍，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讲善恶有报， 讲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都认同大法，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冤枉的，明白转化大法弟子是错的。有一个年轻的犯人和我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一般的人，是天使，是来救我们的。还有的犯人暗中保护大法弟子，帮助传递经文等，正确摆放了他们的位置。三，走出黑窝，救度有缘人。走出监狱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用法来充实自己，调整自己，归正自己，及时的清除各种人心，特别是怕心，努力使自己跟上正法进程。我反复学习了师尊关于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和相由心生，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方面的法理，越学越清醒，正念越强，做事在法上就最安全。几年来，我一直平稳智慧地发放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去年腊月28，我和弟弟妹妹回老家看望叔叔，我带上100多本小册子、12本台历、20多个光盘和几十个护身符、10封真相信，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后，都表示相信大法好，邪党恶贯满盈，都做了三退。我还请没修炼的老婶和一名大法弟子配合，从村子东西两头开始逐家逐户送大法资料，让更多人了解大法真相，真正得救。年后我又2次回娘家，带去150本小册子、传单、光盘、护身符，亲自发给邻居，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大法真相。2次80来人做了三退，我真正的体悟到了师尊所说的，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真是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呢。前段时间我专程去单位家属楼给司机小李讲真相，很快大人孩子都同意三退。司机说，我十几年都不给他交党费了，我希望这个党快点完蛋，我对他没一点好看法。实际这个党真的在逐步解体中。在他家出来，门卫以40岁左右的妹妹喊我进屋坐一会儿，这是有缘人呀。我们从信佛开始捞，捞到89年64天安门事件，再捞到江轨及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好是好，但发小册子劝三退，这不是反党吗？于是我就把13年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是怎样迫害法轮功的，他们执法犯法，抄家绑架、掠夺财产、栽赃陷害、非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敲诈勒索、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人体器官，惨无人道的谋取暴利。又谈到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好形势，讲到贵州藏字时现天机，中共派出考察团考察，结果是纯属天然所为，而无言以对，无计可施。又谈到三退大潮势不可挡，现以1亿多人闻真相三退保平安，选择了走向美好的未来。最后他说，经你今天这么说，我明白了真相，你就给我退了吧。我真为他抹去受的印记，走向好的未来而高兴。我刚要离开，一个女清洁工进屋来，我抓紧机会又给她讲了真相，她很快就接受了真相，做了三退，一个生命又得救了。这时我悟道，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你跟前，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却在给我们树立威德。一年来我遇到10几个基督教徒，他们都说天上只有一个神，那就是耶稣。我说，庞大的天体浩瀚无比，怎么会就有一个耶稣那样的神呢？我郑重地告诉他们，绝非如此，最起码还有耶和华和圣玛利亚呢。 宇宙中有不同的天体、时空、天国、世界，耶稣只不过是那一个天国世界的主，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包括宇宙之全部。你们看过圣经启示录吧？那抹去兽的印记就是清除红魔，就是今天的三退退党团队呀，并非改变你的信仰，而是摆脱红魔才可能得救回归天国世界。通过我和他们讲真相，大多数都如梦初醒，同意三退。当然也有被邪党毒害颇深，咋说也不接受的，和真相擦肩而过，我真为他失去得救的机会而惋惜。此时我会严格的向内找，是不是自己的心不够善，是否语气不对，是否讲的内容别人接受不了，我会及时的归正自己。师尊要救度所有的众生，我会谨记师尊的教诲，抓紧救人，兑现誓约，不留遗憾。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年轻的同修和我一样走出来讲真相。我是一名1995年得法的80后青年大法弟子，但是因为常人的执着，一度放弃了修炼，再后来都是陆陆续续的学。2007年毕业之后，也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学法，常人的各种诱惑导致我一直没跟上大法。现在想想那些时间真是浪费了，可惜，为自己惋惜。在一次次感情受挫的情况下，或许是师尊不愿放弃我的缘故吧，我于2012年正式走回大法。刚开始的时候经常哭，其实我知道那是明白的一面在哭。背红音三我哭得特别厉害，尤其背到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音三还愿，哭得抽抽搭搭的。其实不精进的时候也一直关注明慧网，知道正法走到了最后的阶段，所以走回大法没多久就开始讲真相救人。再后来在慈悲师尊的点化下，我也开了一朵小花，开始都是以扫楼的形式发真相资料。我所在的小区基本都是高楼，所以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带着真相资料去发，从来都不坐电梯，爬到18层，然后挨个门挂资料，从上面走楼梯走下来，然后再爬回我家14层。开始时候怕心特别重，慢慢也不怕了，怕心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除了工作特别忙的情况，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发真相资料，周末都是早上发，中午发，然后周六下午和晚上做真相资料，周日下午把周一的资料叠好装好，一包包的就等着下周一去发。有一阵子我一个周末就能发300-400份。北京八月天热得很，我背着300多份资料，吃着老北京冰棍儿，脚上穿着拖鞋都能感觉到地上的火。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我不是大法弟子，我一定在家睡午觉，吹着空调，真是太热了。最近由于工作出了点小状况，所以讲真相的时间很多。后来师尊多次点化，希望我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我也看过网上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的文章，还有建议青年同修多出来讲真相的，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迈开第一步。开始的时候，我只能面对面发真相资料，一边发正念，一边面带微笑送上真相资料，那种胆怯以及世人的冷漠都深深地刺激着我。有一次我把一本真相资料放在一个摊位上，摊主看到大声嚷嚷，谁放的谁放的，特别横的样子。我大声说，我放的。摊主一下子软下来了，问我，你还有这玩意儿？我说，这是好的，是救命的，好好看看。摊主点点头，笑呵呵的了。或许在我们看来，那些老年同修做这件事习以为常了，一看年轻的姑娘发真相资料，一时间对真相资料也来了兴趣。在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很多人一看就问，法轮功的吧？开始的时候我只会说好好看看，后来我就堂堂正正的回应，是法轮功的，救你命来了，好好看看。就这样，很多人都表示感谢，好好看看。当然也有情况非常糟糕的，有一次我晚上8点多出去发资料， 有三位大概四五十岁的女人，我递给他们真相资料，有两个人接了，还有一个不但不接，说话不太好听，另外接的那个还说了一句，这么晚还出来发这玩意儿，话语之间透着鄙视，我不为所动。当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还有人这样说，挺好的小姑娘还学这个，然后还替我惋惜似的走了。还有一次在大集上发真相资料，那个人拿起来大声地喊我，你还学法轮功？我点头，他特别大声地说，你还学？我点头回应，但是我当时怕心就上来了，我回头做了虚的动作，就这个怕心招来了警车。我下午出去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发现警车就在小区门口，师尊的法就打入我的脑中，你有怕他就抓，红缨二怕啥，一个不动就知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就开始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尊的亲传弟子，我是在做救人的事情，谁也动不了我，我没有了怕心，走路都感觉自己高大了许多。就这样，我从警车旁边坦然地走过。从那以后，我真的知道修炼人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念一行都要归正。还有的给我面子似的接了真相资料，还有很多世人不了解就直接会面对面质疑，我看人的状况会跟他们讲讲真相，劝三退。其实发真相资料才更觉得师尊时刻在我们身边，总是会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有的静静地听我讲真相，面对面做三退。我选择每天出去发两次，我估摸出规律来了。早上我拿着真相资料去找那些晨练的人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上午我就背着包到处溜达，遇到有缘人就发真相资料，有机会就讲真相。快中午的时候是工地下班的时间，就去工地附近发，他们中午都有午休可以带回宿舍看，下午又到处溜达，到晚上又到工地附近发，每一次我都背大概二十多份，正念墙的时候他们都上来抢真相资料，还有的表示帮我回去发。还有一个人说，你昨儿给我了，我还没看完呢。我说看完给工友们好好看看。还有一个小伙子，我问他听说三退吗，他说他退了，还给我讲起了真相，讲贵州藏字石，跟我说世人不明白会如何如何，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石头咋来的。同修真了不起，他说他们工地前几天死了个人，我跟他说成念法轮大法好，能遇难成祥，他说他知道，还跟我说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的，听完了我真欣慰，为这个得救的生命感觉幸运。每天出去溜达总能碰见有缘人，世人什么态度的都有，我觉得这就是在家门口云游一样，真是看遍世人嘴脸，尝尽人间冷眼，得救的生命对我感恩戴德，我也不为所动，众生的冷眼冷嘲热讽我也不放在心上了。在面对面救人的过程中，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人心、怕心、安逸心、面子、虚荣、怨恨心等等，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同时我也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静静地过好师尊给我们修炼以及众生的得救的每一天。最近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也慢慢地放淡了，一切都听从师尊安排，师尊给我的一切都是好的。在最后的时刻学法练功讲真相，一件事都不能落下，同修们共同精进吧，青年同修们有时间走出来吧，神都佩服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最后以师尊的红缨三一句话结束此文，别误登归步，红缨三寻。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